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周一的早上，美西是9:14，美东是12:14。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北美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
我是雪莉。
好，带给您值得关注的重大的消息。那先来看一下，还是这个华为的 CFO 孟晚舟被抓的事情呢，现在是继续仍然是在燃烧之中啊。在周末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消息陆续的出来。那孟晚舟呢，她是12月1日的时候是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候呢被加拿大逮捕，而且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上周五的时候呢是在加拿大卑诗的高等法院有一个保释的听证会，当时呢并没有结果，但是这个听证呢今天啊周一的时候会继续。当时在听证会上，加拿大的检察官呢是说孟晚舟是涉嫌违反美国的制裁令，利用香港的一个公司 Skycom 来向伊朗呢做非法的交易，卖给伊朗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另外呢他还涉嫌是欺诈，让不知情的美国金融机构呢也是与伊朗交易，违反了和伊朗的禁令。每一项罪名呢都可能是面临最高30年的一个刑期。那在当时的听证上呢，孟晚舟方面呢，他的律师方面是开出了1400万加币的这么样的一个保释金，并且说呢是可以放弃他的中国护照、香港特区的护照，也愿意呢戴上电子脚链啊等等，是提出了12个条件，请求法院是给予保释。但是检方呢仍然坚持说要把他引渡到美国来受审，因为他所拥有的财力和他的这个人力和资源啊，让他很有可能会放弃保释而潜逃。那今天会不会停这个庭审会有一个裁决是否保释的结果呢？我们今天会再密切的关注。华为公司呢被美国方面关注是不是从事间谍活动，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从2012年就开始了。在2016年的时候，美国的商务部和财政部呢也是向华为发出了传票，调查他有没有违反美国的贸易禁令，向叙利亚、伊朗还有朝鲜这样的国家来提供美国的技术。今年4月的时候呢，在中兴受到美国制裁之后，也是再次迁出了华为。在5月的时候，是全球美军基地禁止销售华为和中兴的手机。8月的时候呢，川普也是签署了法案，禁止美国的政府人员呢来用华为的产品。那目前呢，关于下一代通信的 5G 市场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呢都已经是排斥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日本政府呢预计啊，今天周一的时候也会出台它的规则，来禁止日本政府采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那这一次美国对华为的调查，刚才谈到是涉及银行欺诈，涉及到违反制裁伊朗的禁令等等这些指控。那专家也指出，美国这次应该是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有充分的信心才会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而且呢，如果美国的指控获得证实的话呢，很有可能给华为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CNN 呢就引述金融服务公司 Gavico Research 的 Tom Holland 说呢，孟晚舟这次被捕会带来一个多米诺效应。怎么讲呢？他说啊，首先孟晚舟被捕呢只是说美国对华为开的第一枪，华为的厄运呢可能会就此开始，因为一道一道对他的禁令可能会随之而来。而华为呢他自己是严重依赖美国的高科技技术和产品的，所以 Tom Holland 说，如果说华盛顿现在就禁止美国的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的话，这个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啊会难以生存。就像之前美国是制裁中兴通讯的时候呢，当时啊中兴也是受到了重挫。那同时呢，进一步哈，他觉得说，如果华为陷入危机的话，会直接导致中共的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是受到重挫。中共已经是为这个计划呢投入了几千亿美元，是想通过这个计划呢帮助啊北京是在像电动汽车还有芯片还有机器人这些领域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其中的重中之重呢就是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 北京方面的反应呢，在这些天呢，也是可以说是步步升级哈，它的态度前后也是有所区别，从之前不太发声、比较隐忍的态度，到后来爆发加强势攻击。在周六的时候呢，中共外交部是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表示了强烈抗议。另外呢，是要求加拿大立即放人，否则的话，他说后果自负。那在周日这一天呢，北京也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白宫，要求美国来撤销这个逮捕令，并且威胁说呢，下一波的行动会是美方怎么样反应而定。那北京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态度的变化哈？是不是和习近平本人的决定有关呢？各方也是仍然在分析和猜测，现在还不知道。那另外一方面呢，外界也猜测说，习近平当局他还有可能是将计就计，抛弃孟晚舟这个烫手的山药，趁机呢把华为公司啊从江派的手中给夺回来，在全球呢封杀华为的这个困境之下呢，把华为打乱给重组。
那在孟晚舟被捕之后呢，他的神秘背景啊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孟晚舟的父亲是华为的创始人和 CEO 任正非，任正非的第一任妻子是孟军，这个孟军是四川前副省长孟东波的女儿，孟晚舟呢是任正非和孟军的女儿。据说啊，这个任正非是借助前岳父孟东波发家的，但是他发家了之后呢，就和大量的女性亲密交往，这个让孟军就无法忍受，最终呢，他们就离婚了。任正非还有第二任妻子叫姚玲，他们有一个女儿，第三任的妻子是80后的美女苏薇。有传闻说孟晚舟结过4次婚，曾经下嫁华为高层徐文伟，她目前的丈夫是中国商人刘晓宗。孟晚舟的辩方律师马丁周五在法庭上说，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在温哥华有2套豪宅，孟晚舟现在是和丈夫和10岁的女儿住在一起，孟晚舟还有3个儿子是之前一次婚姻中生的。那周日早上呢，加拿大温哥华警方就收到报警的电话，说有人正在试图闯入一个住宅，而房屋的主人呢就是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警方说嫌疑人遭到了房内住客的阻拦之后就逃走了。警方称这个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捕，警方现在也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了，没有说几个人试图闯入。这个孟晚舟的国籍呢也引来过很多的关注，有人质疑说他可能不是中国公民，因为中国呢不承认双重国籍，而他拥有多本护照、多重身份的本身呢，不排除他本人可能就是情报人员。而华为呢也被爆料同时具有中共军方和中共情报机构的背景。孟晚舟的辩护律师说他只有2本护照，就是香港护照和中国护照，曾经拥有过加国的永久居留，也曾经有过7本护照。总之这个孟晚舟事件呢，现在是媒体和华人社交圈里的一个热门话题了，各种阴谋论呐、猜测呀也是层出不穷的。有人说华为是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呢，要挺华为，要以示爱国。但是也有人列举华为利用高科技干的3件事，说华为是限制了中国人民的自由。第一呢，就是他建立长城防火墙，让中国人不能浏览中国以外的网站，让互联网成了局域网。第二呢，就是建立金盾工程人脸识别系统，为了维稳监控人员和车辆的一举一动。第三呢，就是华为手机它自带屏蔽系统，让用户登不上外网，把用户的个人信息传输给网监中心。
那这次的华为的这个财务官哈，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抓的事情呢，可以说是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呢，会不会影响到现在就是90天期限的一个美中贸易谈判呢？那在周日的时候，两位是美国政府的官员都有接受采访哈，一个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是有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他觉得呢说孟晚舟的事情啊不会影响到两个大经济体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那他也被主持人这个追问到说，你能够保证川普总统不会释放孟晚舟，用他来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吗？ 库德勒说，我不能够保证任何事情，这个事情将怎么样影响贸易，我没有办法坐在这里给你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的来说，他的观点啊是说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贸易谈判，中美双方呢会区分孟晚舟的案子和贸易谈判是两件事情。那他也提到说，川普总统当时在川西会的时候，12月1号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并不知道加拿大当天发生的孟晚舟被逮捕的这件事情。他说川普总统是很晚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也是被主持人追问到说，川普总统知道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库德勒说，总统没有什么反应。那库德勒也强调说，贸易问题和孟晚舟被捕是两件事。孟晚舟被捕呢，是属于美国司法部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法问题。他也提到说，美中之间呢，虽然是有一些问题哈，需要挑出来来解决，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的进展哈，到目前可以说是顺利。川普总统本人呢，对此也是感到满意。他说，在上一周，因为是前总统老布什去世的影响，造成了美国国内的一些舆论哈，似乎是忽略到，没有捕捉到一些消息，就是中美双方的这个谈判释放出来的一些积极的信号。他提到说呢，中方是上周释放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有希望的声明，他们同意谈判的截止日期，谈判的时间表。中国方面呢，在上周也提出要将从农产品、能源和汽车方面来做起，立即落实双方达成的共识的具体事项。他说，中国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川普总统在上周四的时候还专门也是给库德勒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看到了中国商务部的这个声明。库德勒还提到说呢，大概是35家中国的机构还有中共的最高法院现在是正在着手制定新的立法来处理关于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那另外一位美国的强硬派的人物啊，被川普总统委任是主持中美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昨天呢也有接受 CBS 的 Face the Nation 节目的采访。那他说呢，也是以他个人的看法，他觉得孟晚舟这个事情应该不太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不过呢，他明确表示说，美方不会延长这个谈判时间。莱特希泽提到说呢，他说可以放心，美国的投资者啊可以放心，如果美中双方能达成协议的话，将会确保美国的技术得到保护，并且获得额外的中国市场准入。他说川普总统也是希望我们这样做。他说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会收取关税。他说对他而言哈，三月一号是一个硬期限。他也提到说，当他和川普总统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川普也没有谈到说要延长谈判的这个时间。所以从莱特希泽的话中啊，可以明确的看到，美中贸易谈判呢是需要在三月一号结束，否则的话呢，如果谈判不成功的话呢，美方会加征这个新的关税。
那这个周末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法国的那个黄背心运动。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算明年起开始增加燃油的价格，引起了黄背心示威抗议的运动。这个周六啊，经历了第四个抗议日。这次呢，有超过13万的示威者走上了街头，也有暴徒肆意破坏抢劫，同警方呢发生了冲突，有1700多人被捕，还导致了140人受伤。黄背心表示，就算当局宣布取消上涨燃油的计划，增加最低工资等等措施呢，他们也不会满意，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忍受现在面临的低收入等等社会问题，他们要求马克龙下台。黄背心示威者已经开始通过脸书等等社交媒体组织下周六的第五次全国性的示威运动。那这波运动呢，还蔓延到了比利时等国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周五出现了第二场的暴力抗议，大约有1000名的民众参与了这次行动。示威者是高喊口号，企图游行到首相府，要求首相辞职。抗议民众呢，向警方扔石块，警方是用催泪瓦斯还有强力水柱驱离示威者，逮捕了400人。法新社报道说，因为这波抗议行动，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所在的地方呢已经都封锁了。法国经济财政部长说，黄背心运动中的骚乱对法国经济来说是一场灾难，路障对交通造成了严重破坏，骚扰了导致游客不能再访问巴黎。 法国政府在周日宣布，马克龙周一晚上将发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还会会见工会和商界的领袖，他们宣称将会有重大的宣布。
那另外一个欧洲的消息呢，也是英国首相的一个可以说是重大的宣布啊，是在今天早上刚刚是公布出来。那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呢，她是宣布要推迟举行脱欧协议的这个议会的表决。那原本这个表决呢，是要在周二12月11号的时候。那据报道说呢，他之所以决定推迟表决投票，是因为呢，担心可能会面临一个惨败的局面。如果说没有通过的话呢，英国就会面临无协议的脱欧的这么样一个风险。英国呢是原本计划3月29号，明年2019年的3月29号退出欧盟。那新的英国议会对脱欧协议的表决日期目前还不清楚。好，最后再回到美国哈，快速看一条消息，是今天谷歌 Google 它的 CEO Sundar Pichai 他会在国会呢去参加一个听证，这个听证呢是来自众院的司法委员会。听证主要是关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谷歌公司啊，它有没有做信息的过滤，对保守派人士的意见呢是存在着一个偏见，另外一个呢就是讨论他和中国的关系，是因为他之前呢是要推出配合中共政府做信息审查的搜索引擎，有这样的消息爆出来。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在今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国会也是要求3家公司谷歌、脸书和推特去参加听证，当时的听证是参院司法、参院情报委员会组织的。那 Facebook 和 Twitter 他们的头头啊都去参加了，但是 Google 他的 CEO 还有他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 CEO 当时都没有出席，也是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当时呢是要谈一个是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事情，另外一个也是要谈到这个媒体巨头是不是有做信息过滤和前置言论自由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这个听证其实原本计划是上周举行，但是上周是因为老布什的国葬呢，所以推迟到了今天。今天外界也是预计哈，这个 Google 的 CEO Sundar Pichai 呢会面临一个烧烤。他在 Google 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是退出了中国，因为不满意中共方面的信息审查。但是呢，这一次今年夏天的时候，消息却暴露出来呢，他要再次配合中共政府的要求重返中国，来推出一款搜索引擎。消息出来以后呢，也是引起他自己员工的抗议，有一些员工是辞职，另外呢，有700多名员工，他们也是联名签署了一个抗议信，抗议 Google 的这个行动。好，这就是今天带给您的一些比较重大的消息。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我是子涵。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